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那你得到了这样的基业，你得到了这样的身份，得到这样永远的国度，在一章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称赞上帝的荣耀，荣耀用最简单话来讲就是美，荣耀就是美丽，而且那个美也许甚至用 beauty 还不太能形容，用 sublime sublime 那个壮美和秀美哈，这我们中文的翻译 sublime 是壮，强壮的壮，壮美，那么 beauty 算是秀美哈，康德有把这两个分开哈，好像壮美好像是什么大坝尖山呢、合欢山呢，秀美呢可能是一个刺绣啊，就是好像秀美是比较阴性一点的哈，那这个荣耀我想这两方面都有，就荣耀是有上帝的那个雄伟的美，也有他那个细致的美，那当然神的荣耀，神的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好都包括其他的美善，总是我们人的语言有限，理解也有限，所以我们分割的好多，神有慈爱，有信实，有忍耐，有温柔，有智慧，有什么什么，其实神是不可以分割的，只是我们必须用这些名词，这些词也来形容他的每一个层面，其实他的荣耀里面包括他的一切，反正就是太棒了，这个非常棒的荣耀在他的创造里显出来，在他管理里显出来，在他拯救里显出来，在我们生活中显出来，我们本身就应该有这样见证，但是我们比世人还有一个更大的福气，就是我们不仅是显出来，就好像合欢山也好，或者是玉山，或者是喜马拉雅山，或者是一个雄伟的自然景观，那个雄伟的自然景观它所显出上帝创造的荣耀是很棒，但是它自己不能诉说这个，玫瑰花不能说你看上帝把我照得多棒，玫瑰花不能，它没有意识，海浪不能，那个高山不能，原子分子不能，我们人只有人和天使有这个能力，一方面是上帝把我们造得很美，一方面在把我们造得很美的时候，我们能够诉说，我们跟其他人说，你来看看我的上帝多美。那因此各位，如果神把你造得很好，很聪明，很美丽，神救你，让你重新有耶稣的荣形，那么就请你表现出来，比高山，比大海，比孔雀，比钻石，比一切这些只能显出上帝的美，却不能用他的心智传扬上帝的美的东西，要更上一层楼吧，就是我们传扬他的美好，因为你蒙恩比这些东西更多，那蒙恩有双重的更多，第一个你有意识，这些高山大海没有意识，没有智力，第二个更重要，更重要的只有你，你比天使还伟大，或比天使还蒙恩，只有你是上帝救赎的，神没有救拔堕落的天使。那我们既有这个意识和理智，我们又蒙了上帝儿子的血，又知道了上帝从万事以前所预定计划的这个救恩，那我们想到我们看到，岂不是要特别的称赞他吗？比天使还要更大声。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各位，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什么林海峰啊，下围棋，跟什么人下围棋，那我们实在是不懂，我们实在不懂林海峰多棒多棒，如何反败为胜，这一子下的多好，拍案叫绝，我们不懂，那我们就应该指望谁呢？那些棋评家他能描述的多好，当然我们很笨啦，我们小时候不懂，但是他如果能描述的很好，如何反败为胜，那这就是那个懂得更多的人他的责任了。各位，你对上帝的爱的认识应该比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不是应该，绝对的要懂得更多，上帝这样救你，你就要把这样的恩典，上帝这样的荣耀讲出来。他说这个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个首先其实也不能说还有第二个第三个有盼望的人，其实说这个首先只是指那个尊贵的意思， 所有神的儿女，不管是亚伯或者主耶稣再来，时间可能差几万年几十万年，可是都是首先，这首先也应该是唯一了。我们首先，我们唯一，这个不是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在强调我们蒙恩的浩大。我们在这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有盼望，在基督里跟基督相连。那也求神再一次帮助我们，他的话让你在这个世界显出盼望。我越是在世上生活，我年纪越大，我越觉得如果我不靠着主，我真觉得人生好没有盼望，很恐怖。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要得忧郁症了。那么因为这个世界就越来越衰老，越来越残酷，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刚好相反。那这个盼望是叫你去称赞上帝的恩典的，不是被迫的，实在是心被恩感，实在圣灵光照你。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主，你，我们也赞美你，是你在掌管一切，是你在引导一切，是你在用你无穷的智慧在恩待怜悯我们。我们感谢你，整个的宇宙和我们每个人的呼吸生存动作都在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在引导，我们就放心，我们就安心，愿我们顺服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保罗讲的这些非常丰富的哈，神预定我们得救，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因着他的旨意，因着耶稣基督流血，因着他所做的安排，我们知道了，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他的一切的产业，一切的美好给了我们，我们变成他的一切的美好给了他，这一切丰丰富富的，如果从我们的经历来讲，是因着我们听到真理的道。真理的道，道就是真理，真理就是道，真理的道可以说这两个是相等的，真理等于道，道是真理，也可以说这个道是真实的，这个道是不是虚假的，这个道呢让我们的眼界大开了。好，这又是一个我想学科学或者很用理性理智很高的人跟一个艺术家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吧。各位，你看到星星哈，现在我在常常说现在看不到什么满天星斗了，但如果你看到星星，你是一个艺术气质很高的人，你觉得好美啊。那我就看过有一个艺术家跟一个天文学家，艺术家就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艺术家的眼光，你们看到那些就写一大堆天文的理论啊，无聊枯燥极了。我们可以写一首歌，我们可以画一幅画，我们可以叫人家知道这个星星月亮太阳有多美。对，你可能因着包括海顿的那个创世纪吧哈，里面啊、哦、上帝的创造多美，听那音乐或者看画或者看一个非常棒的摄影。那个天文学家就反驳说，不懂数学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天文宇宙有多美。那你们懂这句话吧，那个天文学家拿一大堆你根本不懂的公式，那个公式写在黑板上，你根本就不美，只觉得很费解莫名其妙。可是就跟林海峰下围棋一样，那个专家就知道，哦，这太棒了。有的时候看一些，我只是举天文的例子，不是从我们人的艺术观点来讲，从科学来讲，这个宇宙形成实在太奇妙，太奇妙了。我想我们基督徒这双方面希望都能有一些领受。当然你没有艺术的气质，你看星星啊，这还不如萤火虫，还不如这日光灯好看哈，那也没话讲。你不懂数学，你不知道这天文的结构多妙，还有其他很多东西哈，就是有的时候人对美的欣赏或对上帝的恩典的欣赏，有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爱，对不对？我不知道女孩子是不是特别是这样，哦，神很爱我啊，我先生很爱我啊，比较感性一点哈。那 有的人是比较借着悟性和知性，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知道这宇宙多美，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无神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就是包括康德恐怕也是类似，在看到这些星星的时候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和赞叹。虽然他不信上帝，但是他的科学的素养实在叫他觉得这太奇妙了。当然也有人因为这个奇妙觉得人生就更没有意义，因为这么奇妙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毁灭，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创造。那我在这里要讲到的是真理的道，就是悟性的部分是很重要。你知道上帝多美多好，甚至多有爱，不要常常只是用一些很感性的文字啊、哦，我知道上帝充满了慈爱，因为他宝宝我，他怀揣我。奥古斯丁也很喜欢用这些字眼哦。奥古斯丁甚至用一些有一点情色的字眼来讲上帝的爱，他亲吻我，他抱我啊。也许有些人比较感性的看到这些就是哦，上帝真是美好，那个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下来。那也许有一些比较理性的弟兄姐妹一听到这些，不是觉得特别温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上帝很抱我还亲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在这里我觉得保罗用了两重的，一方面也有讲到主的宝血，这是比较图画式的来描述，图画式的文字来描述最多的就是启示录。那么有的是用音乐式的，你也可以想到有些诗篇是这样的，有些是用触觉的方式来描述的，我只能想到说雅歌书吧，特别多的那种触觉式的，甚至也是情爱式的。那有的是很理性的，保罗在这里就是我们能够这样赞美上帝，感觉上帝，领受上帝，就是因为很看起来很死板或者毫不生趣 毫无趣味的真理的道。真理的道，那道嘛，道是那种话嘛，道是 proposition， 就是命题，就是有主词有数词的这些道。那同样的，可能很多人宁愿看画，很多人宁愿听音乐，宁愿被抱着，觉得我可以感受到这些爱啊或者什么。那有些人说，我看那个数学公式，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我看一本书，我就非常的激情，非常的感动。我想上帝的真理都在这里面有，不过我们现在讲到就是悟性这个部分不能少，真理的道里面有悟性的成分，有明白的成分。不过当然要讲真理的道，我们要继续讲下去，可以我们想到我比较常常是想到约翰福音，是又很丰富了。什么是真理啊？比拉多不是问过这问题吗？我们有的时候真理就是真相，真理是一个句子。那么这个枪击案的真相或什么真理是什么，你把那些事情述说出来，是不是就叫真理了？圣经讲的比那个还要多。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我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强调这句话的伟大和感动，因为世界上的人不相信有真理，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有真理，你不认识上帝就不相信有真理。而且世界上人常常觉得有真理，真理叫我们不自由，真理常常就是约束的嘛，最好没有真理。比如说一夫一妻制，这是神的规定，这是真理，对很多人来讲这就是叫我们不自由的原因，最好不要一夫一妻制，最好是随便，不可以说谎，这是真理。那么对很多人来讲，这叫我们不自由，这叫我们被约束。圣经上说会有真理，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当然我们又知道真理在圣经里，当然最基本的的确不是一个句子和我们所说的这些好像道理，最重要的真理是指上帝，是指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人也说不出来的。我们不太会说，我康乃昌不会说康乃昌就是真理，这是什么话吗？你可以说康乃昌讲的话是真理，或康乃昌导出来一个公式是真理，我们不太会说康乃昌是真理，我们不这样讲。那么可是圣经上，如果你真的要知道真理的话，你要认识上帝。耶稣说他是真理，上帝是真理，约翰福音14:17，圣灵是真理， 它是真理的灵。再一次，它不只是我们现在讲到的那感情的灵、爱的灵、让我们很舒服的灵、让我们有能力的灵，它是在悟性上认识事实和上帝道理的那个灵。这个真理也叫我们成为圣洁。我想数学的真理或科学的真理，我是觉得比较叫人圣洁一点。对不起，我这样觉得，我觉得工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或者理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比较规矩一点，那文学院的、法学院的那些就比较，商学院的呢无商不奸呢就不大容易了。我们比较会说这些科学东西比较是真理，那么如果说这些东西叫人比较成圣，我用土木系的最土最木，但是好像比较不狡诈，你们可以了解。那我要把它扩大，就是说如果是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理叫我们自由，也叫我们圣洁，也叫我们有能力，也叫我们充满了爱。约翰福音17:17说真理叫我们成圣，那个这个真理不只是上帝的话，不只是上帝的灵，也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的意思，就是像上帝，很独特的，有上帝的良善智慧等等。加拉太书2:5又把这个真理比较先限制在那种一个正确的教义上面，他叫福音的真理仍在你们中间，就是他对错误的斥责，包括虚假的、不诚实、没有爱心的行动的责备，就是基法的水火装甲他责备。那所以真理的确不只是文字上的，真理是应该表现在行动上面的。约翰一书1:8，当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真理就不在我们当中了。哎，这也很有意思啊。我们通常会觉得说真理在那无罪的人这边嘛，有罪的人怎么会是有真理呢？可是这就是稀奇的地方，我们今天人就是要承认自己有罪，这是真理的第一步了。你承认自己有罪，你不要自作聪明，不要自以为意，你自以为意的话，真理反而不在你这里了。好，真理好像是一些事实、一些命题、一些冰冷的教条，但我们也不要忘记，爱跟真理在圣经里也是相等的，甚至在约翰一书也特别讲，约翰一书的2:18-19，他不是直接这样讲哈，但是如果我们是在这个敌基督的时候呢，这个他们不在我们当中，他显然他们不是属我们的。那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时候啊，对不起，不是第三章的18:19，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相爱就是有真理，这又是我们今天的观念常常没有的。今天常常讲到说不要太顾这些真理，不要太顾知识，我们要爱，那个爱的意思就常常包容了，就是有点是非不分，不要讲那什么分别善恶，我想这都是很荒唐的。我们应当能够分别善恶，应该持守真理，但是又在爱里面。就圣经上面把爱，真正从上帝来的爱跟真理是不可以分开的，像哥林多前书13:13，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现在人不管男女之间或教会弟兄姐妹之间，一讲到爱就是常常和稀泥，不分是非，这个不合圣经，包括不合约翰一书讲的。如果我们是有爱，就一定在真理中，如果我们是在真理里面，不会像包青天或者训导主任就是很严厉的而已，里面一定有很温暖的爱在其中。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